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好，欢迎大家上线《小人物大故事》今天的节目。生命这个名词在生物学的课本上的定义是生长啦、运动啦、形态啦、遗传啦、感应和代谢。但是对于基督徒的我们来说呢，生命的定义却是给予、付出和奉献。那么看到需要的人，给予爱的关怀和支持，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的计划，如何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富，然后帮助一些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今天呢，我们很有幸的请到了庄泽峰牧师，他是一个把温暖带给一些受刑犯人的一个好牧师，把基督的爱介绍给这些心灵需要的人，他的生命是丰富的。那么他的故事呢，也教导我们如何有一个丰富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听他的故事。好，那在还没有听庄牧师的故事之前，我们要请湾台福教会的黄和芬姐妹，那也是庄牧师曾经在这个教会牧过会的一个教会的姐妹，和芬姐妹来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谢谢和芬。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敬拜你，谢谢你的爱永不离弃我们，也感谢丽霞姐安排许多丰盛的灵粮，并邀请爱恩台湖基督教会前牧师庄泽峰今天能向我们分享他人生经历。庄牧师曾带领我们恩典合唱团到台湾监狱短宣十多年，感动了上万同学们能浴火重生，减少社会成本。今天有福气来听庄牧师分享更丰盛的生命，希望听和说的都受到造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爱，并且活出爱，成为别人的祝福。祈求主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有能力、喜乐、平安和盼望来容神一人。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好，依照惯例我要介绍我们的讲员，但是庄牧师他很谦卑哈，他说丽霞你不要做太多的介绍，可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呢，我一定要好好的介绍庄牧师哈。庄牧师呢，目前是在台湾担任基督教普世丰盛生命中心的一个秘书长哈，等一下他会介绍他自己了，但是我还是说一点啊，他是台湾第一任霹雳小组的队长，也是保一总队的大队长。在台湾的警界，他的经历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曾经他也在总统府哈担任工作。那么在前途正闪烁发光的时候，他却辞职了，然后回应神的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过去庄牧师是抓犯人，现在他是救未信主之人。不仅是这样，这么多年来他组织了一些团队走遍了台湾46所的监狱，透过诗歌、透过短剧、透过生命的见证，带领了好多好多的受刑嫌犯归主哈。那么我们来欢迎庄牧师。庄牧师好。
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庄牧师，我先要跟你敬个礼哦， 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理由两方面，一方面呢，我非常欢迎您上小人物大故事。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要感谢你过去20多年来你除暴安良，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所做的一个贡献。
不敢，那是我的工作，谢谢。
我看到你的故事，我觉得你的故事的人生比电影还要精彩，你觉得吗？
我很高兴，我也很感谢，我觉得上帝很爱我。
好，我很好奇哈，因为我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警察啊。为什么想做警察呢？其实我儿子也很想当警察，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想当警察，他说做警察很酷啊，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警察，然后你是做了警察之后才信主的，还是信主之后才做警察的？那么谈谈您的经验跟您的信主的一些历程好不好？谢谢。
好的，谢谢。我想在我们一生当中，有时候上帝真的会安排一些人在你的旁边，他改变你的一生。我很高兴，就是我高中，我在台中，我读台中一中的毕业典礼那一天呢，我一个同班的同学他就带我到他家吃饭，完了他就很诚恳的跟我讲耶稣的故事，我很认真听了，他也很认真讲。我这个同学为了想把耶稣的爱讲给我听得懂，他看我听不懂嘛，他就讲到哭。他是一个男的，在我前面他讲到哭，虽然他哭我也是听不懂了，但是我感受到他里面有一个东西我没有，我很想要那个东西。后来我这个同学就带我做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改变了我一生。后来我自己就上帝就带领我去找教会，我找了第一个教会以后呢，就从此就没有离开过教会，包括当中20年非常复杂的警察生涯。但话说回来呢，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也考上一般的大学，后来我又去考警官学校，因为我有一个心志，就是想改变这个世界哈。但读警官学校就是因为我家经济不是很好，就是比较对我有帮助。但后来我发现不是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我需要先改变我自己。
所以您那时候是有很大的一个抱负的，就想改变世界哈。那么
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有一个心，年轻人都想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理想啊。那您成为一个非常干练的警官，我知道做警察很不容易啊，很多的这个训练哈。那么您成为一个非常干练的一个警官之后呢，那一段生涯你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你知道我们常常在店里面看到这个枪战啊，追逐逃犯啊，那个情节啊，我们有时候想说哎，电影是电影，现实生活好像不一样。那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一些分享？
我回过头来我觉得非常甜美哈，但因为上帝也给我经历过很特殊的一个阶段，我也曾经负责过台湾甚至最复杂的三重新庄这个地区的督察哈。但当我警察大学一毕业，一踏入这个社会，开始在基层，就所谓派出所服务的时候，我就深深感受到就是人性的软弱，因为你每天碰到都是一些发生问题、心灵软弱的人。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当派出所主管，我曾经在半年里面去取缔赌场，在赌场里面碰到一个女的，我爸上她大概40几岁，碰到4次，碰到他最后都很不好意思跟我说，主管啊，我就是把我的手砍断，我还是一个真实的，因为人性就是这样一个软弱。有一次我去台中取缔一个职业性大赌场，那个在4楼，当我们进去要去取缔这个赌场的时候，这个赌徒啊，他竟然那个负责人抓了一把钱，就从4楼就这样跳下来了，还好没有摔死，他摔在2楼的那个石门瓦上面，就让人看到说，人为了这个心灵的有时候的软弱跟犯罪啊，有时候真的是连命都不在乎了。但我也碰到很多的危险的状况哈，因为以前当我开始当派出所主管的时候，我年轻嘛，我辖区这些黑道都说，你如果被这个派出所主管看到，你不要跑，因为我是这样，只要给我看到，不管你多远，我一定会用跑的给你追上。那时候我体力好，就是这样追哈。也曾经自己空手哈。然后跟这个歹徒搏斗好几次了因为就是你工作上的需要 当然最难忘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十大枪击要犯，他大概杀了很多人，后来刑事警察局要去抓这个人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就打电话，那时候我在训练 BD 小组，要我带一些人去支援这样一个案子。当我事先就知道这个歹徒他不止一个人，并且他有重武器，他有一些装备，所以当天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慎重，但也是有点紧张。我记得那天是礼拜天的晚上，我们集合，我们就开始做计划，我带了10个神枪手，然后清晨出发，一到现场早上5点多，然后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上帝啊，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的同事可以在那边焦急等待紧张，但我就为他们祷告。结果后来当要开始行动的时候，就爆发很激烈的枪战，20几分钟的枪战，那个歹徒的保镖最后要逃走的时候，他从后阳台，各位都知道，一热闹一枪战，围观的人就很多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差不多要上学时间7、8点的时候嘛。结果这个歹徒啊，他要逃走的时候就把手榴弹拔开，就从后阳台掉下去，后面都是人，结果这手榴弹滚到人群，在一个女人的脚旁边，把她吓得半死，没有爆炸，没有爆炸。最后这个歹徒我们抓到，他就说怎么会没有爆炸，怎么会没有爆炸。但我感谢上帝，经历很多上帝奇妙的恩典。我想我们的一生神会保护我们，他会带领我们的一生。
哇，那个手榴弹竟然没有爆炸哈，这是很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手榴弹拔开丢出去没有爆炸的比例是相当少的。
这是这张照片是那个场景吗？不是啊。
好，这个照片是我们在训练 PD 小组哈，就是人质绑架哈，这一栋的是模拟屋哈，是我设计体能盖的哈，然后另外一边是就是好像是直升机的这个脚架，从直升机这样用绳子要进到这个房子要去抢救人质，这是我们 PD 小组都要接受这样一个训练。
您刚刚提到那个40几岁的这个长期沉迷于赌博的这个妇女啊，我就觉得我们人常常就是一个罪性啊，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哈，真的是我们好像不顾一切，我们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哈。那个我觉得他讲的话是他的一个真情的流露哈。那么在警界，我知道你有非常杰出的一个成绩，而且听说您41岁就当了总统府的高阶警官，是行政院秘书长蒋彦士的秘书是吗？
是是是是。
那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哎，哇，真的很风光。我觉得你站出来可能都是很有风哈。那有什么比较让你值得回忆难忘的在这样的一个任职过程当中？
是，我就再次我20年的警察生涯。我很怀念就是基本生涯跟同事的关系哈，因为神也感动我，就是爱你自己的同事了，所以我特别我在训练很多警察的时候，我就送给他们圣经啊，然后来彼此来鼓励啊。后来我有机会就是警政署的署长就推荐我到总统办公室上班，我很高兴。当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触哈，因为我想人都是有一个梦嘛。希望能够越爬越高啊，去想象说哇，那个比如说王永庆啦、比尔盖茨啦，哇，他们生活的这个家吃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样啊。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公务员呐、上帝就一次，透过警政署的署长就把我推荐到总统办公室上班。我心里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神好像就是感动我说，你这边看完就可以下来，因为其实。在之前差不多6、7年，我警察当了一段时间以后，上帝就感动我，就呼召我。我很喜欢我的警察工作，我感受到我做得很快乐。但是上帝让我知道说，这不会是我唯一的工作。那时候我就心里知道，有一天我会走上传道人的这条路了。当然，在总统上班的那段时间，也给我很多的学习，但也让我看到，不管在多大的官啊，还是你多有钱。但人生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完满的哈。那时候我的上司呢，是一个总统府秘书长，他很忙，他80几岁当总统府秘书长，那是相当有历练、有能干的哈。但是我每天要陪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坐他的坐车，跟他一起到台大医院，坐特别电梯到12楼去看他的独生女哈。他是一个大学营养治病系的系主任，因为癌症到末期了， 所以每次这个秘书长去的时候就要安慰他，讲一些故事啦、笑话给他女儿听，让他女儿高兴啦、告诉他女儿说我今天见了哪一国的贵宾啦。但时间一到他就必须离开，我看到每次他一离开病房的时候他眼泪就流下来，眼泪就流下来，连拿手帕擦都来不及啊。所以我深深感受到，就像一首歌啊，那首歌就是我宁愿有耶稣、啊、人生是不可能完美的、啊、但感谢神有耶稣就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给我们生命带来很多的安慰。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当您在总统府任职的时候，您就有感觉就是说你有一天会下来，你会从这个位置下来，那时候是不是你有感动，就是你要做一个牧师？我知道您在当大队长的期间呢，你就是带领好多的年轻的一些部下信主哈，是不是这也是让您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牧师？那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做一个牧师？那在做牧师的过程当中，您的家人特别是师母啊有反对过吗？
我很清楚，就是那时候我在台北县当督察，我负责三重跟新庄很复杂的地区，但我礼拜天我几乎都是去做礼拜。有一次在做礼拜的时候，神就一直感动我，我是一直流眼泪。神告诉我好像透过一首歌 In His Time， 在神的时刻，在主的时刻。后来那天做完礼拜，我就给我的牧师说，今天上帝感动我呼召我。我的牧师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现在马上要辞职去读神学院？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就开始等。那段时间又等了几年，上帝开始改变我的环境，开始熬炼我，开始预备我所需要的，然后到时间一到就让我离开我的工作。但其实当我一开始我给我的师母我的太太分享说我想离开我的工作去读神学院，那时候她一开始她不是很同意了，因为她还在上班，她觉得我上班的好好的，为什么需要这样。但后来有一次我的师母她到韩国参加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聚会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一个人就感动，就得到一句话。那个人跟我太太说，你刚强壮胆，无论你到哪里去，上帝会跟你同在。所以我太太她就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了，后来她就跟我同心合意，就一起来走上这条路。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感谢神。
谢谢牧师。那个我知道您的家人对您做牧师呢都很支持，特别您刚刚提到师母啊，那我知道在您有两个孩子对不对，两个女儿，
是
那在女儿的身上也是您有经历到一个神迹，那愿不愿意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
其实我是都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上帝啊，但我有两个女儿，现在他们都在工作了，特别小女儿一生下来的时候第三天医生就说这个孩子要开刀，不然可能没有办法活。为什么？发现喝奶他会吐，没办法排泄，原来大肠三段有两段神经不行，后来医生说两年以内要三次开刀啊，因为刚生下来没办法做大的手术啊。那时候我的教会在台北啊，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医生了，那些医生就说这个神经啊，这个一砍切断以后就不会再长啊。我相信医生讲的都是事实，但我就给神祷告说，主啊，但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办法。很感谢神，当我的孩子两岁第三次开刀完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十年，他没有再进过一年，他大肠几乎全部都快切掉，但感谢神他活得好好，他现在在国外在上班，我很感谢上帝的恩典。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他那时候几岁啊？很小哈，
刚生下来，刚生下来
哦，刚出生。哇，我相信那一段时间你们真的是很难接受哈，因为孩子这么小就必须要接受手术。
但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就是教会的有爱，牧师就带着一些弟兄姊妹常常来看你，来为你祷告，也因为这种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很多有困难的。
好，我们讲到是谈到您就是放弃了工作，然后读神学院，是到美国来念的神学院对吧？
对，
我相信在读神学院当中您应该算是一个老学生了哈。我也想跟您聊聊，就是因为线上我觉得神也有在感动在线上的一些弟兄姐妹哈，他们也很想有心能够服侍神，读神学院能够装备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呢会担心自己的年纪太大了哈。我不知道您对在线上有这样感动的弟兄姐妹，您个人有些什么样的鼓励 还有呢，我也希望能够了解一下您在美国牧会两间教会，在这牧会当中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最美好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
好，我想第一个，我是43岁啊，我离开我工作了20年的警察生涯，然后到美国是读神学院，所以可以说就是从零开始哈，完全不一样的跑道。43岁啊，但我很感谢神，就是上帝也是一路带领我哈。我相信只要有心都不会太慢。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最难读就是一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了。但我愿意跟你说，我们那一班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读的最好第一名的是一个60岁的弟兄。但他是医生退下来的了，哇，我发觉说年龄真的不是问题，但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可能你生活上会不会有压力，因为总是读书都是要一笔的经费嘛，我感谢神，我相信上帝会照顾我们，只要你是他的孩子，他会照顾你。我举个例子，当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一开始读书第二个礼拜，我的师母就有一点担心了，他发现美国万万岁啊，连买一个面包都要打税啊，这是他以前没有想到，他还想说，我不是退休啊，我是辞职啊，这样我会坐吃山空啊。后来他发现他必须找工作，后来有一天我就打开这个联合报的海外版，叫世界日报，在加州副刊里面有在登一些广告，就是一些大的成衣公司在征这个设计师了，因为我的师母以前是读服装设计的，我就开车带他去应征去考试。很感谢神，你相信吗？我的师母是台湾南部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麻豆，产文旦的麻豆啊。因为我在那边当过派出所主管，我们正式结婚的。但是麻豆只不过是5万多人，那时候5、6万人的小小的一个镇，结果我看报纸去找的那个美国的服装公司的老板，竟然是麻豆人，所以当一考完录取后，他发现我的师母是麻豆人，他马上录用，所以我就很感谢，至少我就读了3年的神学，他就工作了4年，对我就很大的帮助了。等到我毕业，他就辞掉，就全心跟我一起来服侍上帝的教会。我感谢神，我觉得神他爱我们，他会照顾我们。
哇，神的安排有的时候是的确是很奇妙，都出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哈。那么在这故事当中，我相信牧师有经历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弟兄姐妹的一些见证，能不能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一两个最难忘的？
好，我想当牧师就是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就像一个家一样嘛，教会就像一个家。彼此来帮助，有困难彼此来替他祷告，彼此来学习怎么样让生命能够成长。我很喜欢人，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但我想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在美国20年的服事里面，我有什么觉得说比较特别又比较美好的事情？我很感谢上帝，就是在美国当传道人的前面10年呢，有机会就是训练很多的短宣队，训练很多的大学生啦，带他们回到台湾一些最偏僻的地方，免费教英文，做品格教育。哇啊，大人呢就回来可以做一些讲座，健康讲座啦，医学讲座，各种讲座都有。很感谢上帝，我在第一个教会爱恩教会啊，那个教会也很有宣教的心。我跟里面一个同工，他是一个医师，叫林华山医师啊，我们一起大概在训练的北美，还甚至纽西兰、澳洲的华人教会有1-2百个教会应该有。我自己跟我师母就带短宣队回来台湾，大概有100多个梯次啊，这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工作，很高兴就是。那时候一起回来台湾宣教的这一些青年大学生啦，甚至大人，据我所知道，光爱恩教会就有10几个后来现身担任这个传道人，其中一位现在还在这个教会里面当牧师，叫 Benjamin， 感谢神啊。后来上帝又很奇妙，我到第二个教会就是甘县台教会的时候呢，其实在爱恩教会就开始了，就成立这个建议布道团啊，这个用诗班回到台湾的建议来布道演唱。但我知道这是上帝开奇妙的门，所以连续做了有13年，然后从2006年到2019年13年时间，大概后来从一团就变成4团啊，每一团有40个人的诗班，进到台湾50个建议来用音乐演唱来鼓励那些受洗人，大概这10几年来这4个团大概有400多场 统计一下，应该对差不多超过八万个受洗人有传福音了、啊，很多人流着眼泪哈、啊，要求你替他祷告哈、啊，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赎、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
嗯，谢谢牧师。那个您刚刚提到林华善医师，我也认识他，也是很棒，很愿意为这个主工作传福音的一个好弟兄。各地都有很多的福音工厂哈，那么您选择了台湾的监狱来传福音，是跟你从前做警察有关系吗？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大的使命呢？
我想第一个是上帝开路，很清楚上帝开路哈。啊，我很高兴，当我回到台湾的监狱以后，开始做监狱布道的时候，我才了解到为什么上帝先让我当了20年的警察。因为回到台湾的监狱的时候，一开始都发现很多的典狱长、看守所所长，有些是我的同学哈，所以他们就很热烈的欢迎我，因为他们对我也了解嘛，也放心哈。当然现在都是一些我的学弟跟学妹了，但我感受到这是上帝他自己开路的。然后在整个监狱事工里面，也看到上帝在里面行很大的神迹在里面。我到现在跟我们团员，我们都非常的兴奋，都在等着，希望疫情能够结束，能够再一次来进去。
我觉得在监狱里面，我没有去过监狱啊，但是我觉得在电影上看到那监狱，我觉得我都很怕走进去，因为都是犯人哈。那么他们坐着听福音，您是怎么样看他们的？你看他们是一大群的犯人，还是看他们是一大群破碎的灵魂的一些人？那么对于这些受刑人，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关爱和拥抱啊，或者是微笑啊，这样的一个传福音，对我们就是像我如果有机会想要去的话，去监狱，您觉得能够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还是您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去，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我们都可以去监狱做传福音的工作？
其实我当了20年警察，我自己也没有进去过里面。我记得第一场是在土城的士林看守所，那时候是1995年，2006年啊。第一场，当9:30要开始布道。我记得9:45我们就四班在那边敬拜，我带他们敬拜。诶，我看到我们四班里面，特别是女的班员，有一半在流眼泪。诶，我说怎么会这样啊？我结果我回头一看，后面是一排女的犯人，都很年轻，穿个拖鞋，穿个灰色的衣服，就这样走进来，看了就很难过啊。我一些团员就说，如果他们早一点认识上帝的爱，就不会在这边浪费他们青春了。结果那一场一演唱完，布道完，90%几都节制啊。我的感受是，台上的那些从美国加州回去的士班马上变一个士班，他们感受到说，哇，这个事工的价值，他们发现说，他们透过他们的爱的一个歌声竟然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他们就说我们愿意再回来。结果就这样连续回来了13年了哈。在我们在演唱甚至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都会称里面的受洗人称他们为同学了，同学，因为他们在里面学习嘛。啊，我感受到你需要用同理心来爱他们，来关心他们。其实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有些受洗人在里面已经关了很久，20-30年都有，有的关到其实他的家人都不再来看他，都有这种人，世界上也都把他给忘掉了，但我感受到上帝没有忘掉他们。在他们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上帝还是派天使来告诉他们上帝的爱。所以我深深感受到，就是用爱来服侍，给出你的爱，这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看到这些照片，我就觉得好像您一呼召哈、啊，就有一大堆的犯人就愿意信主啊。当然牧师您的分享很棒，诗班的诗歌唱得也很棒，那最主要是圣灵在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哈。台湾的监狱，我想因为这些就是从加州，我听说还是世界各地哈，不仅是加州的弟兄姐妹，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都来哈，到监狱来传福音。我相信监狱的风气因为你们的到来都有大大的改变哈。那么跟一些黑道大哥啊，跟这些犯人啊，你让他们唱诗歌，甚至让他们举手决定信主，您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 刚刚有提到可能是您的感动，但是我觉得神在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些奇妙的带领，或者是给你一些属天的智慧让你做到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迁就那些比你卑微的人，感谢上帝，那是罗马书提到。那所以我也是很诚恳的来告诉他们说，我以前也是软弱的，跟你一样，但我经历上帝的爱，我今天来是很诚恳的愿意帮助你，把上帝的爱给你。我也鼓励他们，他们也最后也都能够来愿意跟你一起祷告。我就跟他们说，人怎么看我们还不是很重要啦，但是上帝怎么看你比较重要。你今天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上帝看你就很宝贵，他会来听你的祷告的。你今天我给你祷告完我离开，但是晚上你可以在你的房间里面，你也可以祷告，上帝也是会到你的旁边来听你的祷告。但其实我很感动，就是我们跟我们这些团员这几年来在监狱的布道，我自己也看到，包括我自己都很感动的一些事情。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桃园机场，我们监狱布道完我要回加州，碰到一个姐妹，她从加州来，她知道我们到监狱布道，然后快上飞机了，她就说，庄牧师啊，你讲一件事情让我感动一下好不好？其实我只有讲一句话她就哭了。我说我在监狱里面，我看到好几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孩子一起关的，她没有办法相信，因为妈妈犯罪嘛，孩子只有一岁啊，谁给她喂奶？还是她的妈妈？真的是看得很伤感哈。我也很感动的一些碰到很多的这个情境啊，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女子监狱布道完以后，很感动，那些大概大部分的女犯人都流着眼泪跟你一起祷告，跟你说请你帮助我，让我认识上帝的爱哈。后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个团员，女的团员就跟我说，牧师啊，她很想下去跟那个女的同学女犯人跟她握手。我说我一看都是女的，没有安全问题，我说好，你下去。结果他握手完以后，他就上来，回来以后他跟我说，牧师啊，我刚刚要给他握手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女的团员非常清秀，好像我家女儿一样。当我要给他握手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能不能请你抱我一下。我们这个团员就 hug 就抱他，抱完以后呢，里面又一个女的团员说能不能请你也抱我一下。当我这个团员回来跟我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内心一个很深的感触。我的感触就是，不管我今天多失败，我多落魄，多被人家瞧不起，但我内心还是一个渴慕，就是请你接纳我，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请你原谅我。其实耶稣也是用这种爱来爱我们每一位啊，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嘛，就是因为这种爱让我们愿意勇敢继续往前走，来将这个爱来给出去。有时候我们音乐布道完以后呢，有时间那典狱长会安排我们去看他们实习工厂，因为每个监狱他们都有一些生产不一样的东西，都非常好。有一场我记得就是他们那一天是在雕刻，很多男的在雕刻，雕刻的非常漂亮。结果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就说，他们有一个受刑人想找牧师。结果我就过去了，我看到一个差不多40几岁的，身体长得很好，然后呢也雕刻非常漂亮。我就跟他说，我是牧师，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他就说，牧师你为我祷告，看我什么时候可以关出来。我就问他说，你关多久了？他说我已经关28年了。我真的不敢再问下去，你到底是犯什么罪，你已经在那边这么年轻就关了28年了。也有一次呢，我们在布道完以后呢，就是当场有受刑人他感动啊，他要求洗礼的，还发生过，我还真的在他长官面前给他洗礼啊。我记得有一年多以前，我们在南部一个监狱布道，那天布道完以后呢，那个典狱长我认识，他是我的学弟，他就跟我说，庄牧师啊，我看到台湾这几年的监狱气氛改变了。我知道，举个例子，像台湾北部一个新竹看守所，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看守所啊，大概应该是从1000多人而已。而在2年前一个圣诞节，有143个受刑人一起洗礼，又第二年又80几个洗礼，然后在半年多以前，基督教路等包又等那个监狱又将近快100个人洗礼。我看到真的上帝的爱 特别体贴那些软弱的人。上帝对每一个软弱人他都要拯救，他的爱是都是一样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南部一个管线监狱，那个典狱长是我，副典狱长是我同学。当我们要演唱之前，我那个同学跟我说，他叫我同学了，那同学求他妈的一直说你们先美国回来等一下再唱，让他们先唱。你可以相信吗？60个男的受刑人光头穿个拖鞋上去唱有一位神，唱得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感动。我说实在我被他们感动到了。
哇，这些我听了我都好感动。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犯罪哈，我相信他们是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一时想不开，他们就犯下了这样的错，但是他们的内心可能还有些是非常的善良的哈。那圣经里面也有说忧伤痛悔的心神是绝对不轻看的哈。我觉得牧师您打开了这样一个监狱的福音工厂的大门哈，然后看到这些受刑人愿意能够接受主，愿意受洗啊。你有没有算过您多少人决志过？这些年来你在服侍这样的一个工厂的时候？
好，我想我们这13年来四个团应该有超过400场，几乎快到450场的监狱步道，每场2个小时哈，总数应该对差不多超过8万个受刑人传福音的。而我们的经验是，台湾有3个女的监狱，女的监狱大概90%会绝食，因为那些女的特别容易被安慰受感动，男的不容易啊，男的。但是我个人所看到，70%到80%他们会绝食。我在监狱里面听到那个祷告声音之大，我在教会没有听过，因为那个是心灵痛苦的呐喊，一个很需要被帮助的那个痛苦的呐喊的声音呢。有时候我一场就带他们这样祷告2次，他们一样很大声跟我们一起祷告哈。我非常的感谢啊。有一次有一个警察就说：“哎，庄牧师，你们这个美国回来的合唱团很厉害，有办法让那些全身刺青的黑社会老大把手举起来。”我说：“不是我们厉害，我说是上帝可以，上帝可以。”因为在圣经哥林多后书10章10节，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有一个宝贝，就是上帝的能力在他孩子的心里面，可以感动也可以打破那一些被黑暗势力捆绑的那一些枷锁，把那些心灵再一次带出来归在上帝的爱里面。这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我在里面我真的深深经历过，也亲眼看见这样的一幕，有13年之久，
真的是了不起。哎，那真的那个场景，我现在想象，当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象那个画面，我就想说，哎呀，那个真的是很震撼，就像你说的，很震撼的一个场面。
是
啊，有机会，有机会，牧师，我一定跟你们去啊。
是的，欢迎欢迎。但其实也在里面也改变了一些人哈。我记得我1年多以前最后一场在台南的一个监狱哈。就那天一般我们演唱完以后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建议会安排2个比较会唱歌的受刑人来回馈我们从国外来的嘛。我记得最后一场有一位弟兄，他被派要来回馈，要唱最后一首歌。一般他们都唱一些比较世俗的歌了，只有那个弟兄他怎么说？他说他当着他的建议的长官呢，跟我们美国回来这个师班，他说牧师，我今天可不可以唱一样不一样的歌？我说可以。结果他唱哪一首？他唱有一件礼物，一件礼物。他还没唱以前，他就回过头来对他的那些关在一起的同学，那些受刑人说：“我在3个月以后我要假释，但是我假释完以后，我要出去，我要读神学院，要跟这一些美国回来这些团员一样，我要来服侍上帝，要来爱人。”结果他就唱有一件礼物，那首歌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上帝要给你一件礼物，但你不去接受，你怎么可以得到呢？”非常的感动，他唱得很好哈。我现在上个礼拜我就碰见那位弟兄，他已经出来了。他一出来马上到台北更生团去受召救，他已经出来1年多了。他现在开始也在修课，也开始为主做见证。我们看到那个心灵的改变是何等的真实，真的我自己都大大的感受到上帝真的是太奇妙了。
我牧师，您不仅打开了这个福音的工厂的大门，您也结了好多的果子哈，不仅是信主，还能够做传道人，还能够在神学院里面造就自己啊，我觉得好棒好棒。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定有很多跟您一起去参加这个福音宣教的工厂的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可以呢，在结束以后呢，听他们的分享。
好，
然后我们能够听他们
分享。
对对对，好，那我还想问一下牧师，好，就是因为在法律面前，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清白哈，都觉得我们没有犯罪哈。可是我知道，人所犯的罪呢，有许多是法律不能够定罪的啊。比如说，好，我就说我自己好了，我们心里可能有一些憎恨呐、啊，或者有一些抱怨呐、啊、不满呐、啊，或者有一些谋略啦等等一些隐形的一个犯罪哈，有的时候会困扰着我们。那我也想说，借着今天的节目呢，我就期盼牧师能够凭着您以前在这个监狱里侍奉所得到的感动呢，来劝勉大家在座的大家呢，让我们这些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出来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里会受到一些损伤，或者别人给我们的或我们自己的哈，那我们如何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得到医治？
其实我每一场布道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我的一个讲道的方式，我就是会回过头来看着我的诗班，告诉几百个在那边听的受洗人，我就会对他们说，我们这些台上的诗班有很多也是在美国相当有成就的，但是你问他们，他们都会承认他们在上帝面前都不完全，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但是因为他们得到上帝的拯救跟上帝的爱。我就问台上的人说，对不对啊，我台上十万每一个马都点头，结果那些几百个受洗人都有点愣住了，你知道为什么？他说，你们那些都是好像很有成就的，怎么跟我们是一样？但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这是今天我想再过几天就是复活节了，这也是纪念上帝为了爱我们，他为我们而死又复活，为我们复活。今天是一个科学很进步的时代啊，我们都追不上啊 ,5G 啦 ,AI 啦，我们跟不上啊。但是人性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罪恶，这个世界的苦难痛苦还有死亡还是没有改变的啊。但感谢上帝啦，因为上帝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舍命完全来粉碎那些黑暗的权势，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哈。所以我们是彼此来鼓励，来彼此来帮助我们身边软弱的人。但我深深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帮助者，我们需要先帮助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嘛，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哈。所以我们如果想帮助人也帮助自己有一个美好和谐的家庭跟人生呢，让我们一起来经营我们这个的心是很漂亮的，是能够种出很多就像郁金香一样漂亮的花园，让上帝让耶稣来享受，也让别人来享受你这种心里的芳香，能够让你生命的散发出这样的光跟香气。这是我一个感受。
当我们越跟神越亲近，更阅读神的话语，真的静立在他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里面那种埋在心里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就是行为，或者是说一些思想呢，就因为神的话语，可能我们就会被淹没，我们就能够真的能够提升起来哈。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过几天就是受难日啊，复活节啊，我想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真的是要承接神给我们的一个生命啊，做一个传承，然后接轨基督耶稣的生命，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啊。那我觉得还有一些时间，我想问一下牧师，因为你的一生呢非常的丰富，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更丰盛的生命哈。您不仅在美国的服事，在台湾目前在台湾担任这个一个秘书长的一个服事，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这个丰富的生命一定是，我也相信您会继续的丰盛下去啊。那么可以讲一讲您未来的计划和对您自己的期许。
我很感谢上帝，就是上帝先让我当了20年的警察生涯， 很复杂的警察生涯，但我心中我有一个渴慕，就是服侍上帝服侍人，所以上帝又让我到美国读了三年的神学院，以后呢又牧会，在南加州牧会了20年、啊、后来两年多以前我就牧会满20年，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受，我给神祷告说，上帝啊，我这一生能够再跑大概也只有这剩下这几年了，但让我能够跑得更宽广一点。很奇妙，上帝就透过祷告就带我回到台湾啊，我被征召回到台湾。现在我的工作是在总部，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普世丰盛生命中心，在南加州。然后我回来台湾就是主要是负责东南亚跟台湾哈。但我想这里一个图片就是孤儿院哈，东南亚有特别重点在缅甸哈，缅甸大概南部的仰光，北部的腊戌，大概有将近有10个孤儿院哈。但各位知道最近缅甸非常的不稳定哈，我昨天才跟缅甸的同工通电话，因为银行领不到钱。我问他说能不能北部那一边的比较偏远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我把钱汇过去让他把钱带到南部，结果他昨天回答我说他都不敢，他说就接受到国外的援款都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麻烦，我为他祷告，包括他们要出来买东西都很困难，但也非常的感谢了。然后一方面就是帮助一些普世丰盛在全世界有一些福音的工作，一些慈惠的事工，训练的事工。但我也很感谢神，因为我自己从台湾出来，我特别对台湾本土我有很大的负担啊，因为也以前的背景，所以就有机会很容易接触一些比较弱势的族群，比如说是更生人啊。现在其实最难的、最难照顾的就是被关出来以后那些人最难。为什么？你得被关20-30年。他家老早都破碎了，太太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一出来他找不到工作，人家不敢用他包括要进到教会都不是很容易啊，所以很容易又回到以前的生活，所以怎么去照顾那些。但感谢神就是有机会就看到有些人就是默默在做这一块，我也感谢我从几个礼拜前又有机会在台湾接触一些街友，就是一些 homeless，然后台湾有大概有差不多20-30个这个街友的站，但每一站都像一个教会一样，然后中餐跟晚餐供应食物，但供应食物之前都有讲到半个小时的崇拜，都有一个传道人在那边，我就参与在那边这样的一个服事了，也更感谢上帝，就是因为我自己当20年警察，所以从7年底开始我们就成立一个台北警光团契，现在群组里面大概有60几个人，95%都是现职的警官，都很年轻的，然后他们就成立了，然后要我来跟他们一起陪伴，我就开放我台北的办公室，每个礼拜五傍晚在我们这边一起查经祷告，每个月有一次比较大型的聚会，我们还成立警光合唱团，开始要成立，像在上个礼拜在这边聚会就有20几个人，感谢上帝，我给他们勉励了，我说，希望看到有300个警察机电勇士，遍布在各地方，一起来为主来做事，来为主发光，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我愿意陪，也愿意一起来祷告，让上帝成全他奇妙的旨意在神所爱的孩子的当中。
牧师，真的你的生命让我看到说不仅丰盛，真的是更丰盛。好，我知道这里有2个影片我要在这里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2个影片哈。
我们每年布道们都有一个影片哈，但这里一个大概比较短的哈，节录的一个影片哈，每年都有一片，大概有7分钟的影片，我自己看的都非常感动哈。有时候我到不同教会去布道的时候，一开始我讲完道，我会放这个影片，常常那个影片一放6分多钟，弟兄姊妹就跟我说他够了，他已经被感动到了。我们从2006年开始，就每一年都有布道的影片哈，我觉得我自己都看得都非常的感动，也感谢上帝了。就是就连期间也是能够每个礼拜到不同的教会来讲道，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鼓励眺望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末的世代来爱主，让你被神来用。你神怎么用你到哪里用，神知道，你就是交给神，让神来带领你前面的一生，我非常的感谢神，
看得到吗？
对对， 是不是？
看到了吗？
这本来是七分钟的影片哈，我把它cut成两分钟。
看到了。
做主位牧师哈，是甘仙教会的弟兄。甘仙教会的何宇安。就是一年的哈，这是2016年的浓缩版。
4400人截至接受救恩，而且还是2016年哈。
对，那
好，
好，我们四团，那是一团，只有一团的服事的统计，大概是这样。另外一个，
好，那么下面这个影片是那个牧师，
在事工，在中亚哈，中亚那边回教国家。有设立的第一个的基督教的学校啊，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影片哈。这影片呢，我也是把它浓缩成为三分钟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要改变他们的信仰非常困难，所以神就跟我说，你要带回教的孩子认识主，像我信主的。就是我进了基督教学校，所以要孩子认识主，就是开学校。我第一次要开学校，我就到托马市的教育局去，那教育局局长他说，你就是踩过我的尸体也不可能。
但就在2000年，陈却借着杨家善长老在吉尔吉斯坦拿到了第一张基督教学校的营业执照，这是中亚地区核准的第一张基督教学校证书，也是整个穆斯林国家核准的第一张证书。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开办基督教学校是穆斯林福音事工的第一步。为了建立更多基督教学校，杨家善长老在2001年向政府申请成立一个基督教机构慈善基督基金会，神也动工成就了这一申请。现在整个吉尔吉斯已经有5间由基金会所建立并管理的全日制学校，招收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他们分别是位于托克马克市的恩典基督教学校、卡拉伯塔基督教学校、毕罗福斯克基督教学校、伊万诺夫卡希望学校、杰伯斯学校。基金会还开办凯明残障学校，在西部偏远的卡拉巴尔塔还有一所孤儿院，让那些失去亲人的孤儿们拥有一个充满耶稣基督爱的家园。10几年来，除了开设正常的中小学课程外，每个学校都有派驻的校牧，
坚持每天组织学生晨更以及教师每天课前的灵修。虽然教师学生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但是随着每天的晨更灵修，基督教信仰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作为基督教学校，每周安排圣经课程的教导成为这些学校的特色，这在信仰自由的美国来说都非常困难，何况是在吉尔吉斯这个穆斯林国家。这真是神奇妙的作为。
I teach Bible here from 5th grade till 11th grade. Usually we are studying life of Christ and how we can approach and how we can use the lifestyle of Christ in kids' lives. We have some students, especially through this school,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other chance to hear gospel. They open their hearts and now they attend the churches.
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就暂时结束，感谢神的恩典。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庄牧师，谢谢庄牧师用他的故事啊激励我们。然后这样的故事呢不常有，甚至很少见，但是呢我们在故事当中呢就学习更体贴神的心意，学习像庄牧师一样有使命感，勇往直前。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义无反顾哈。当我们更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再一样了哈。那下面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下周哈，就是下个礼拜4月5号，我们的讲员呢是模范夫妻情侣档的梁家生夫妇，他们的讲题是一辈子的牵手哈。那在结束之前，我们要请王进生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晚上这段宝贵的时间，也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伏伏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生命的源头，你也是掌权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听到庄牧师分享他的生命的历程，他的信仰的历程，以及他服侍你的一些经过。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呼召不同的人，用你的方式来培养、来造就。感谢主，让庄牧师有一个单纯的心，从高中的时候就因为同学的分享，他愿意接受主，然后一生忠心在主里面这样的服事，在台湾20年的警戒的时间，在美国重新开始念神学院，又20年在主里服事。特别也带领美国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回到台湾的监狱的短宣。主，我们生命在你的手中，一生的道路在你手中。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一生顺利，在人来看是顺利成功的，有些人在人来看是失败的，但在你眼中我们都是你的宝贝，都是你爱的，你不愿意我们一个人失去，一个人沉沦。主，我们感谢你的爱，你也透过庄牧师在 reach out to 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够分享到你的爱，也能够有机会在你面前得到生命的改变。谢谢你给我们晚上这么宝贵的时间，也这么宝贵的见证，恳求你的灵继续感动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带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这是奉主的名求，阿们。
谢谢王长老。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